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告诉五凤楼，昨天我得到消息，虎头追魂燕凌霄来到杭州找你，他一辈子就收了八个徒弟，燕山八魔，这八魔保卫忠贤，前者和你交手死伤在你手里好几个，解下了不可解的梁子，这个老魔头最护短，这次到杭州找你是替徒弟报仇来了，再加上女魔王侯国英善会笼络人心，必为其所用，不过燕凌霄为人亦正亦邪，绝不会暗中下手，肯定公开叫阵，我又不好出头露面，你窦伯父魏伯父都不是他对手，另外这燕凌霄啊和虎跑山庄庄主草上飞孙思雨有稳定之交，是多头之后，他们两人必合在一起为徒弟报仇，这是个很棘手的事儿啊，望你们能避则避，能躲则躲，实在碰上要小心应付，我已经通过绿林中的朋友向你的三师叔发出密信，告诉他暗中保护你，不过你三师叔虽然与你师父和我齐名多年，江湖上人大多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都不知道他的底细，魏忠贤依托风流剑客燕日华带着书信聘请你三师叔去青阳宫保他，必要的时候我倒想叫他进入青阳宫卧底，以彻底查清魏忠贤的虚实，你今后要注意你三叔的行踪，切不可让他公开露面，前途多凶险，你要小心，明儿啊今后不准再这么胡闹，以防树敌过多，你们走吧。谢师伯，师伯今日分手，什么时候再见着你老人家金言，哎，到时候我看你就是了。说完老人飘然而去。再说五凤楼和李明得了五凤朝阳刀非常高兴，五凤楼说，贤弟呀可真得谢谢你，这口刀应该归你使，哎别别别，我这人可不配带宝刀，哥哥这口刀就给你合适，给我都不要，你拿着别客气，多谢了，把他背在身上，两人有了五凤朝阳刀，如虎添翼，精神大振，直奔六合塔。很快，噔噔噔噔，上塔来到里边一看，追云苍鹰白剑飞、狗屠虎魏方和矬金刚斗笠都在这儿呢。因为五凤楼和李明进庙之后半天没出来，白剑飞巡视一圈，心里有底了，回来等候佳音。等五凤楼和李明来到里边一看，哟，屋里又多了个人，是矮个子小老头，长得敦敦实实、胖胖乎乎的，特别壮，一脑的黑头发一根都没白呀，连鬓络腮胡须，长得威武雄壮。五凤楼不认识，李明一看乐了，哎呦，是大爷，是您呐，小子跟你磕头了，帮帮帮，三个响头。他这一喊，五凤楼明白了，谁呀？双矮的老大窦觉，急忙也过来磕头，窦伯父您好。老大矮罗汉窦觉一把拉起五凤楼，仔细端详半天，孩子我好好看看你，哎，秃子我真想不通，你说老天爷为什么处处偏向你呢？就凭你连根头发都没长，竟然找这么一个人中龙凤做徒弟，哎呀真想不到。凤楼啊，你师父拿你当心尖宝贝儿啊，老人家您过奖了，不是刚才我听说你们去借五凤朝阳刀，借来没有？借来了，可多亏我兄弟李明啊。哦，李明啊，你是怎么借的？大爷您还用问吗？小子我这两下子你不明白，人见愁， 哎呀，甭说借五凤朝阳刀啊，借上房天子剑也不费吹灰之力。到那我见着独臂罗汉，我就说我叫任见愁，接刀。他一看任见愁，得了，把刀给你吧，我就把刀拿回来了。窦立啊，啐他一口啊，呸！你说这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就凭你小子能借着五凤朝阳刀，要没有你萧伯父帮忙，要没有你大哥五凤楼，他是忠良遗孤，令人钦佩。你甭说借五凤朝阳刀啊，你连修脚刀都借不来耶、yeah. 师傅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白二秃子已经进庙里全看见了。嗯，那我就不吹了。白剑飞说，行了，别吵了，李明这孩子我佩服，要没有李明，就是我师兄包括凤楼去都不好使。孩儿啊，我佩服你一辈子，哎，到底有服我就行。窦觉说，现在咱们商量一下，今天晚上准备要救五夫人。凤楼啊，刚才我兄弟给我一送信儿，我就赶紧到这儿了。令尊武大人乃朝廷栋梁，江南百姓的青天，今天惨遭陷害，蒙冤九泉，凭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也要把令堂救出魔掌。这杭州城钱塘仁和两县的所有捕快牢头，谁不怕我老头子？我马上进城，先查出令堂被押的地点，再截上里边的关节。今晚上不用多，就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就可以把你母亲救出来。现在有了这口宝刀，萧索断靠，省事儿多了。老人家，多谢您帮忙。哎，不是外人。好，你们商量怎么办啊？我先走了。说完，一个燕子穿帘，唰，从窗户中窜了出去。吴凤楼暗暗赞成，老人家侠肝义胆，骨朴热肠，年纪这么大，身手还这么轻灵。矮罗汉窦觉走了之后，五凤楼才把如何取五凤朝阳刀和见着师大爷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白剑飞点点头，孩子你也累了，养养精气神，单等窦觉送信，我们好入杭州衙内去救人。刚说到这儿，塔下边的台阶有动静，声音很小，可是这些人是干嘛的？立刻闪目观看，从下边上了个年轻人，年纪和五凤楼差不多少，黑黝黝一张面皮，呵，五官相貌十分端正，又很威武，斜挎百宝囊。五凤楼不认识，只见这个人一上来就跪在狗屠户魏方近前。师傅，我可找到你了。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哟，孩子，你怎么来了？我给您送信来了。他们爷俩一说话，不用问，五凤楼就知道是谁了。这是魏方的唯一宝贝徒弟，天山飞黄凌云。早听师傅讲过，狗屠户魏方是太极门的传人，练的是童子功，终身未娶。凌云呢，有父母双亡，爷两个虽是师徒，却亲如父子。凌云是一口青铜剑，深得太极门的奥妙，太极十三剑，奇门十三式，已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你看那魏方一天嘻嘻哈哈，外号的狗屠户啊，拿徒儿当命根子，把自己独门暗器108只飞黄弩传给了凌云。这飞黄弩可厉害呀、啊，打出来双翅展开，不走直线，上下左右迂回飞绕，令人防不胜防。特别是飞黄弩的嘴里啊，藏着一根细针，好像个小舌头，平时呢含在嘴内，只要打中了，只要打中在人身上，弹簧一动，舌头才吐出来。这针上边分有毒无毒两种，真是迎风双展翅，入肉才吐舌，太厉害了。五凤楼早就听说了，
今天一见这凌云，别看十七八岁，果然雄伟矫健，堂堂一表。这阵儿魏方告诉他徒弟，起来吧，把信给我。凌云把信递过去，魏方看信的时候，五凤楼过来，请问你是不是凌云贤弟？
啊，是我呀。
你是在下五凤楼。
哎呦，武大哥你好，我师父天天念叨你呀，睡觉说梦话都听你的名字，叫我好好跟你学。
哎呀，你太客气了。李明说，哎，别光你们俩说话，还有我呢。
三个人一去年庚，五凤楼十八岁，凌云十七岁，李明十六岁，三个人谈得非常投机。就在这阵儿，狗屠户把信看完了，面色不好看，转手交给白剑飞。白剑飞打开信一看，脸刷就沉下来了。我就知道事情不妙。
老二，老二，哎哎，师傅，快过来！你看这封信。
五凤楼拿过信来看，
啊，师傅怎么办？
你马上到桃虎山庄，告诉草上飞孙子宇，就说为师中午准到。
哎，兜里说慢着，白二秃子，有事说清楚，别叫人闷着难受。
干什么去呀、啊？给谁送信啊？白剑飞深深叹了口气，才把信中内容给大家讲了一遍。这封信呢、啊，是草上飞孙子宇写给狗屠户魏方的，大意是啊，燕山派老魔头虎头追魂燕凌霄有几个弟子死伤在五凤楼等人手里，要和白剑飞师徒做一了断。因为五凤楼逃避侯国英的追杀，无处寻找，知道狗屠户魏方和追云苍鹰是好朋友，所以请魏方代邀白剑飞师徒三日内去虎跑山庄相会。这封信有人交给凌云，凌云知道师父在六合塔一会儿都没耽搁，就给送来了。白剑飞说，今天晚上我们去救五夫人，一旦把人救出来，立即远走高飞。我们一走，燕凌霄孙子宇认为我们躲他，别叫他耻笑，所以当机立断，决定中午前去。到虎跑山庄见燕凌霄，把这段事情了结了，然后再扎尖反狱。事先得给燕凌霄送个信儿啊，叫谁去呢？只可叫自己徒弟五凤楼去。李明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武大哥不能去啊，他大闹杭州，现在侯国英正在抓他，如同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旦落在侯国英手里，不但燕凌霄的事儿没完，还得救他，干脆我替他代劳了。魏方说，你呀不行，别忘了燕凌霄是江湖上难惹的魔头，草上飞孙子宇也是早已成名的武林豪杰，燕山八魔死伤很多呀，双方已势不两立。你看回书看着简单呐、啊，办起来太难了，既不能损我威风，又不能激怒对方，去的人必须是有胆有识，才不至于受他们凌辱。明儿你机智有余，武功不够，要我看呢、啊、叫凌云去吧。
什么？你吓着你徒弟啊？嘿嘿，你想错喽，就因为太难非我去不可，越是凶险才越是非我不行，因为我能软磨硬泡会顶。
老爷子放心吧，保险不给你老人家丢面子，不占便宜，嘿，咱们都不回来。
白剑飞哈哈大笑，好，就你去了。哎，这才对了呢，诸位老前辈，哥哥兄弟再会个辈，噔噔噔噔
噔噔，下塔而去。他师父斗笠不放心，不行，这孩子太顽皮，我得跟着。魏方说，行了，我知道你心疼徒弟，可是你又怕燕凌霄又怕孙子宇，这么办吧，我领楼儿给他暗中帮忙。 你呀陪着白二爷随后就到。
哎，那行。
就这么，狗屠户魏邦领着五凤楼跟在李明的后边走。六合塔距离虎跑山庄不太远，但是大白天不能施展轻功术，只可加紧脚步，很快追上李明。五凤楼就想和李明打个招呼，魏方不让。
哎，不用，
咱们看看他有什么办法见着孙子宇，看他占多大便宜。书要简短，很快三个人一前一后到在虎跑山庄。魏方认识孙子宇的家，进庄子往里走，十字街一片大宅院，不敢往前去了。旁边啊有石头喇子，爷儿两个躲在石头后边往外一探身，正好瞧见孙子宇的大门。只见李明大模大样的来到了孙子宇的门前，瞧瞧这片宅子，呵，前后五层院子，天鼓响的门洞，前出一廊，后出一上，广亮大门开着，十三凳台阶，两旁边倒栽龙爪槐，出出入入，家人不断，客人不少。李明往这一站，心里一琢磨，打里边走出黑大个子，看样子是家将。这个家将一抬头瞧见李明是个半大孩子，把眼珠子一翻，小子你在这儿干什么？五凤楼一听，坏喽，黑大个子你要倒霉，你张嘴管李明叫小子，李明是一个字的亏都不吃，我看怎么收拾你。再看李明出乎意外，抱拳摒手，恭恭敬敬，哎呦，大管家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到里边告诉你家主人，我竖个罪说孙子宇，就说我奉命来送信儿来了，请他出来一趟，我有句话说完我就走。大管家拜托拜托。两个大管家把黑的个子说傻了，他也觉得我一张嘴管人叫小子，人家管我叫大管家，再三摒手，不好意思。 好等会儿啊。李明说，等等，大管家，我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情？
我没见过孙庄主，等他出的时候你给我指点一下，我拜托你老了。五凤楼差点没笑出声来，今天李明怎么了，连你老都出来了，这小子要冒坏水。
哎呀，他要干什么呢？
怎么琢磨琢磨不明白，扭头看看魏方，魏方也睁大了眼睛，张着嘴看着李明，挺有意思。再看那黑大个子进去时间不大，里边呼噜呼噜走出不少人，走在前边之人有四十上下岁，修长身材，长得漂亮帅，这张脸面似银盆，两道浓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头戴月白缎的五升公子巾，满脑的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花袍，闪披开场，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粉红色的中衣，下穿着抓着虎的快靴，往这一站，好像啊风流如是。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草上飞孙子宇，你听的外号没有？草上飞，轻功术过人呐、啊，超人呐、啊。身后站着个老者，年龄六十上下，身高丁丈，膀阔一弓，肚大腰圆，往脸上看，面似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两道七叉八叉的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带打卷儿的，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外罩古铜色开场，满身的花朵呀，大红中衣，下穿厚底的斧子履，里边鼓鼓囊囊的，大肠里边后边背着兵器，书中暗表是一对虎头双钩。这人往这一站呢、啊，嘿呀，太威风了！身后有四个中年汉子，有两个五凤楼认识，左边这俩呀、啊、不是别人，正是他在九江小饭店见的两人，一个叫郑七星，另一个叫王一川。右边这俩不认识，书中暗表 正是燕山八魔的老大老六，老大叫赵一鹏，老六叫吴六奇，中间老者就是燕山门的掌门人燕凌霄，后边稀里糊涂还跟了不少的家人。只见孙子宇几步就来到了台阶下边，一抬头瞧见了李明，一看李明仪表堂堂，很庄重，不敢小瞧。请问小友贵姓大名，找我孙子宇不知有何贵干。李明看看孙子宇，哈哈，长得挺带劲。哎呀小子，无故你帮虎吃什么食呢？燕凌霄找我五凤楼大哥要报仇，你帮什么忙呢？冲这个我非把你气死不可。本来李明说话伶牙俐齿，突然变得结巴起来。啊啊，我奉魏魏大叔之命来找孙子。说到这儿他磕巴的更厉害了。孙子宇眉头一皱，哎，你别着急，慢慢说。李明咽了口吐沫，又结结巴巴的说：“是我啊，魏大叔叫我来找孙子。”说着说着又磕巴下来了。五凤楼知道李明故意冒坏水，假装结巴占孙子宇的便宜。再看孙子宇这张白脸，唰啦变得通红。你到底找谁？说！
我找孙子宇。
七魔郑七星一声怪叫：“二叔，这小子有鬼！我扒了他的皮，瞧他的什么病！”话到人到，唰就过去，一个横推八匹马，一掌奔李明的前胸拍来。李明原是没动，连马步都没站。松松垮垮的用左手往上一扬，怎么打啊？手这一晃的，坏道又来了。郑七星不到啊，人高力大，掌挂风声，打得又实惠。如果这一掌过去，李明没有准备，手脖子非被打折不可。哪知道再看郑七星单掌打住，不但李明没被打伤，再看把郑七星躺一打，哎呦，一个劲儿学油葫芦叫啊，紧甩手腕子。五凤楼离得远看不清心的话怎么了，他仔细一看呢，噗嗤笑了。这李明也太损太坏了。原来李明在抖了手的时候，偷偷的两手分别扣上一只丧门钉啊。七魔这一掌正拍在丧门钉上，右手的掌心被丧门钉穿一个洞，疼他直甩手啊！燕凌霄、孙子宇以及其他三魔立刻呼啦扇子面形围上李明。好，我小贼，我们要你的命！妈，再看李明脸色一变，突然伶牙俐齿：“等等，在下是送信的，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难道你们杀送信的吗？我乃双侠的门人，在下任见仇，李明。”奉魏大叔之命特意给你们送信，白二侠客马上就到。这几句话说完，他噌往旁一闪身，干嘛？他想跑，能让他走吗？旁边早就气坏一个人了。哎呀叔辈，你给我站住，你该死。谁呀？大魔头啊，赵大鹏。赵大鹏噌往前一进身，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呜就一拳奔他迎面骨打来。再看李明微微一闪身，用手中丧门钉一爪赵大鹏的寸关尺，收回你狗爪子吧！啊，赶紧收招换式，左手呜拍了过来。李明想，我得快跑。他滴溜一转身，一摔手，去你的不！把丧门钉射出去了。赵大鹏知道不好，脑袋微微一闪，嗨，闪得慢一点，丧门钉啊贴着太阳穴蹦耳朵，噌就过去，当时窜了一道血槽，血刷就下了。啊，再看李明噔转身就跑，跑得了吗？孙子宇燕凌霄刚要追，突然有人断喝一声：“站住！”
明儿
报单